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查克老师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仍旧的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从第35节开始，这里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所引起的骚乱。骚乱的起因是什么呢？保罗在这次事件后有什么决定呢？关于这些疑问，我们请查克老师来为我们解答。好，请用恭敬的心聆听圣经的教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九章35节到20章的第12节。使徒行传19章的35节说，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在两个小时的呼喊声过后，他终于呢得到了命令。使徒行传19章的35节说，以弗所人呐，这是一个犹华的政客，可你必须把事情交给他呀，他是一位真正的外交官，能够妥善地处理事情。他说啊，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使徒行传第19章的35节。正如我说过的，人们拿了一块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就把它雕刻成这一尊小小的多鲁房的神像。使徒行传第19章的36和37节说，这是即使拨不倒的，指的是崇拜戴安娜女神，谁能指责这事呢？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并不是到处去谴责人，而是到处正面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许多时候呢，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设法去驱除黑暗，与黑暗去对抗。其实呢，驱除黑暗的最好方法啊，就是把灯光打开。我们总是花太多的时间，力图对付黑暗，想把黑暗赶走。但是更好的办法是，你只要开灯就行了。因为光明能驱散黑暗，因此呢，与其跟错误的道理去对抗，倒不如呢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当他们走上了正途，就不再牵涉到任何问题了。所以这些人也没有谤读你们的女神。使徒行传19章的38和39节说，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这是不合法的聚会，近乎一次骚乱。法庭开了门，让我们以合法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吧。使徒行传第19章的40节，他说，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罗马政府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就是骚乱啊！以弗所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是罗马的自由城市，如果那里发生什么扰乱啊，他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罗马自由城市的地位。所以呢，这个书记是在警告百姓，这个不合法的聚会将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他说，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使徒行传第19章的40节说，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真的无法解释。使徒行传第19章的41节说，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回家去吧，老百姓就散去了。从铜匠迪米丢或从政府官员保护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这件事的最大危险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教会一直在逼迫之下兴旺，每当教会得到政府的保护，教会就会衰弱。初期教会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成长并且兴旺，但是一旦教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了，就衰微了。有意思的是，耶稣在启示录中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第四和第五节的记载。约翰呢，在那个异象中看见耶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七个金灯台代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就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发出的警告是，如果你不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你不重拾起初的爱心，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说呢，我要把我与教会的同在啊挪去。今天呢，你去以弗所观光，可以看到它曾经一度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而今呢却是一片废墟。在那个附近呢，有一个小伊斯兰的乡村，但是今天呢，没有一个基督徒住在以弗所里面或者周围，它的金灯台呢已经被基督挪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希望我们有火热的爱心，要持续的火热下去。主希望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弗所的信徒在保罗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得到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而领受了圣灵。那时候呢，他们有起初的爱，而那个爱，那个热忱啊，兴奋感以及福音在他们中间传扬开来。可是呢，渐渐的到了第一世纪末，别的势力呢暗暗的腐蚀了教会，使得教会失去了它的活力，失去了它的爱和能力，到最后呢连教会也不存在了。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多么需要维护对耶稣福音事工的那股热忱，那颗爱心和兴奋感呢，不要让那团火熄灭。而在我们为耶稣基督寻求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犹大地、我们的撒玛利亚和地极的时候，要让神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内心燃烧并且活着。好，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第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第一节说，乱定之后，这个骚乱指的是在以弗所大剧院里的那个事件。使徒行传第20章第一节说，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那次的骚乱根源呢，或多或少和保罗有关，因为关系到保罗的事工，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定下来，保罗就决定再次前往欧洲，去马其顿、庇里亚、帖撒罗尼迦， 就是到他过去在马其顿所建立的教会去。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2节说，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西利尼。保罗呢又回到了哥林多。使徒行传第20章第3节说，在那里住了3个月。这整段时间呢，大约占保罗一生中的一年而已，全都浓缩在大约2节经文里面。所以有关保罗的生平和服事呢，我们所不知道的确实是太多了。这里仅仅提供我们他一生中一年的简短扼要的描绘。他在希腊逗留了3个月。使徒行传第20章第3节说，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保罗打算呢到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那里呢有许多船只，可以说是游艇吧，那些个船把朝圣者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五旬节呢是在4月举行的，那个时候在地中海航行呢是很艰难的，因为地中海在4月份经常发生风暴。虽然在6月份航行是比4月份安全一点，但是朝圣者呢总是设法在五旬节的时候能够抵达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有船只运载想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律法规定他们必须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把自己呢奉献给神。如果他们住得很远，还是要设法到那里去过节。他们呢不需要3个节气都参加，但是呢至少要参加一个。因此呢每逢节气，耶路撒冷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从世界各地前来过节的人们都到那里去过节了。这里的经文说到呢，当时有人密谋要害保罗，他们暗中策划，如果保罗上了船到了地中海中途的时候啊，我们在晚上把他抓住，神不知鬼不觉把他丢到海里去。所以呢，那些个犹太人就设计谋，在保罗坐船去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时候就要杀了他。保罗呢风闻这个诡计，决定采取比较有智慧的路径，用迂回路线经过马其顿，再下去经过亚细亚，紧靠着海岸线走，绕道而行，赶在节期的时候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决定经由马其顿回去，这样做呢就不会故意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神赐给我们一颗脑袋，他期望我们呢能够善加利用。所以呢万一你意识到前面有艰难了有一个像这样的问题了，你就不要故意让自己处身在危险之中，说好吧主啊，那么请你来照顾我吧。这不是神赐给你这个脑袋的原因。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4节说，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我们不知道索巴特是谁，这是他在圣经中唯一出现的地方，所以除了知道他来自庇里亚，别的呢都不清楚。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4节说，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贡都。亚里达古在保罗的一些问安中出现过几次，所以他经常和保罗作伴同行。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4节说，还有特庇人该犹。还有另一个人呢名叫该犹的人是从哥林多来的。圣经里面呢有3个人都叫做该犹。使徒行传第20章第4节并提摩太。当然提摩太呢也是来自特庇。路斯德和特庇这两个地方靠得很近。使徒行传第20章第4节说，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推基古呢是从以弗所来的。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替保罗送了2封信，分别给以弗所和哥罗西的教会。 因为他是那个地区的人。推基古呢，也是保罗宣教旅程中很重要的助手之一。此外呢，《使徒行传》第20章第4和第5节又说，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他们呢比保罗先行，但是他们计划在特罗亚会面。他们或许都在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收集款项，因为保罗已经预先写信给那些个教会，通知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圣徒预备一笔捐款。所以呢，这几个弟兄可能是保罗派去各个教会收集奉献，而后呢送去耶路撒冷的教会。这里说我们要在特罗亚见面，再从特罗亚一起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第20章第6节说，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在这里呢，路加再次与保罗接伴。路加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保罗在一起了，但是当保罗离开腓立比，或者说呢当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时候，路加再次和他接伴同行。所以这里说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请注意所用的代名词我们，就是说呢过了逾越节和除教节，就是过了四月。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6节继续说，五天到了特罗亚，五天就是越过了爱琴海那一带的海域。使徒行传第20章第6和第7节说，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这里显示呢，初期教会可能开始在星期天聚会了。他们在一星期的第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第2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守安息日为圣日，是神与以色列民立的约。神与以色列民立了许多约，他与挪亚立约，以彩虹为记号。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神以天上的彩虹作为那个约的记号。他也与亚伯拉罕立约，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而出。神以割礼作为那个约的记号。现在呢，神与以色列民立约，而所立的呢就是律法，因为以色列民遵守律法、典章、诫命等等。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而遵守这约的记号呢，就是守安息日。神在出埃及记第31章16和17节说，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这是神单单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外邦人呢不在这约的规范之下。现在呢，我们都在新约之下，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的血与我们立约。你记得当耶稣拿起杯来的时候，他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是马太福音第26章的28节。因此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看到神立了这许多的约，但是守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我觉得有些教会坚持守安息日，坚持在星期六礼拜，那是错误的。这些呢似乎是安息日的律法。然而圣经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圣经在加拉太书第3章的10节也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由此看来呢，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中，他们开始呢在一星期的第一天聚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在一星期的第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门徒聚会掰饼。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7节说，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因为保罗要离开了，这是他与他们最后一次的讲道。使徒行传第20章第7到第9节说，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犹太人呢，每逢有人过世都会大声的哭嚎，这是他们的传统，是一种表示悲痛的哀哭。因此呢，这些个妇女们看着这个少年毫无生气的尸体，就开始哭嚎起来了。使徒行传第20章第10节说，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照字面上说呢，保罗是说不要小题大做，不要哭了。使徒行传第20章的第10和11节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就是说呢，他又上到了3楼，他们在那里聚集，他刚才下去伏在那个少年人身上，然后呢又上楼去了。他上去之后，使徒行传第20章的11节说，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保罗是整夜与这些个门徒在一起。使徒行传第20章12节说，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少。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个少年人呢活下来了，那真是得到了安慰。好了，弟兄姐妹，这次节目呢我们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0章，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读到保罗在特罗亚所行的神迹，叫这少年人复活过来，可见保罗是带着圣灵的能力走遍千山万水为主传讲福音。但愿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别错过。下一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考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要看到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为众信徒建立了美好的榜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于过去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任何感想，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利用短讯给查克老师和他交通。最后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不但教导真理，也能够活出真理，让人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实践真理的美好榜样。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敬虔上，在义行上，并且在思想和生活的纯洁上，都能够做信徒的典范。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 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